城东这一组相片火了，一日一检便一检一日。二十大前气氛诡异，中南海雨林大敌，被罚585000上热搜，上海一食品店瞬间生意火爆，中共间谍船兼走私被嘲笑指老虎。日本时隔4年将再度举行防空疏散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四川省成都市从9月1日起封城，官方称静默管理。成都当局宣布1日到4日在全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但核酸检测录入系统却频繁崩溃，好多市民深夜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却被告知无法录入，罚企好耐，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网络上骂声一片。成都核酸系统崩溃的这一话题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却受到了屏蔽。网上热传的相片显示，当成都核酸系统崩溃时，很多防疫人员都误以为是运营商信号问题所导致的无法访问，纷纷将手机举到高处捕捉最佳的信号角度。这些魔幻场景的相片被网上疯传，有网友气愤地说，政府安排全成都2119万人统一在一个时间内核酸检测，系统一下子无法承载了，大家在冷雨中眼巴巴排队等着，有些人从晚上6点等到10点，得到的是核酸检测系统一片片崩溃的噩耗。亦有些网友算了一笔账，我们小区一共13栋4160户，每户按1+3口计算，12480人，按照现在每个人核酸平均花费时间3分钟，就是一共要37440分钟，就是1560日，4年2个月之后就轮到我了。此外，提供核酸系统平台的东苑集团亦被骂上了微博热搜。9月3日下午，东苑集团称响应延迟、卡断等现象与核酸检测系统软体无关，试图推卸责任。而四川省通讯局就回应说，成都市通讯网络运行平稳，没有出现故障。当地网友讽刺说，好的成都一日一检，结果整成一检一日，全城静默，被搞成全城罚企。昨日全市抢菜，今日全市罚企。还有些直接批评政府说，行为真是很难看了，当住这么多人民群众的面，切热搜、删评论、删帖，这个是封边个的嘴，一边怕事情搞大，一边又做住搞大的事。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之前评论说，中共的清零好像成为一项政治运动，当清零政策成为政治任务的时候，中共各级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会不计一切代价去完成。目前正值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敏感时期，北京当局已经高度紧张，各类维稳手段不断升级。中共网信办又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涉及重大会议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中共网信办9月2日称，将启动为期3个月的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专项行动。该活动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涉重大会议、重要活动、重要政策发布以及侮辱英烈等所谓谣言和虚假信息，要从严、从快、从重清理处置。该通知还提到，专项行动将加大溯源追责力度，对首发恶劣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全网禁止注册新账号。在此之前，公共公安部已经接连发起了2类专项行动，包括治安整治和打击整治网络水军行动，试图为中共二十大维稳。最近独立作家胡文之在推特上发表文章等风来，被很多人从推特截图传回到国内，但文章迅速被中共当局微博封禁，微信亦都发不出。 文章话十几亿人都喺等风来，风向就系方向。官员喺度等，企业家喺等，老百姓喺度等，等呢一个秋天嘅风吹过嚟。所有人都停喺原地，焦急咁等待，好似一个个可怜嘅木偶，等住命运嘅宣判，将国家嘅命运同自身嘅命运都寄托喺变幻不定嘅风向上，何其荒谬！今年四月，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声称，韩国艾斯碧西食品有限公司属下的巴黎贝甜未经许可违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开了行政处罚信息，通告中说当事人在疫情封控期间封闭了公司的工厂，安排部分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回到住所的员工前往他们的培训中心暂时过渡，并利用培训中心烘焙设备及物流中心配送的原材料制造面包自用。随着封控持续，周边社区对糕点产品需求增大，当事人在4月23号至4月26号期间在上述培训中心内从事糕点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该地址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许可，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对其处以没收物品、没收违法所得58,500元、罚款585,000元的处罚。消息一出，下面的评论区热爆了。有网友说，早在3月27号巴黎贝甜就取得了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的编号，不是一家没有保工资格的企业。更多的网友为巴黎贝甜鸣不平，当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都受到威胁，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地址是否合法，是不是就显得太无足轻重了？那些卖高价菜的无良企业现在有处罚的结果吗？巴黎贝甜得罪了谁？是因为巴黎贝甜喐了他们的利益？以后再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没有企业敢站出来有所担当？亦有人呼吁买爆巴黎贝甜，用行动表达对上海市监管部门的抗议，结果很多城市的民众纷纷响应。有人晒出一家巴黎贝甜店入面的相片，显示货架空空，货品卖光晒。还有人叫好，50万买了一个广告，还是官方宣传的。有人高嗌众生皆苦巴黎贝甜。类似事件在今年1月亦发生过，西安市市场监督局处罚零售平台盒马先生，理由是存在操作台上放有未经清洗的鸡蛋、操作间摆放混乱等不符合规范等行为。此举一出，一片哗然，有不少西安人涌入评论区，说这一次疫情封城是盒马坚持不加价，冒住风险将平价菜送到百姓手中。封城这些日子，唯一吃到的不加价的菜就是在盒马抢的，盒马触动了哪一个的利益？为什么盒马先生和巴黎贝甜做的事赢得了民心，遭遇了官方的处罚？推特账号老范讲故事对此评论说，巴黎贝甜的处罚就是这个政府在处罚所有的社会中自发的善良行为，那些真正的恶，丢弃他人食物和财产，杀死他人宠物，高价销售三无食品，这些要被保护。而出于善意的任何自组织的自救，一定要处罚和限制。每个人都应该活在恐惧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政府。中共军队近期频频对外搔肌肉，除了台湾海峡，还扩展至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警惕。但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军纪败坏的程度严重，质疑中共军力其实并没有中共宣传的那么强大，不过是纸老虎。近日中共的远望号测量船停靠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引起了印度的激烈反击， 法新社日前报道，印度和美国指控远望号是中共的间谍船，意在监控印度境内的军事设施。中方就坚称远望号只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只。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斯里兰卡后来要求远望号不得在斯里兰卡海域从事研究工作，先允许他停靠汉班托塔港，而且只停留一个礼拜就离开。远望号到底是不是间谍船？曾经在斐济首都苏雅工作多年的作家葵扬说，远望号系列船只过去经常停靠在南太平洋各国，明面上是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属于军队编制，是名符其实的间谍船，区域内军事设施情况存在被刺探的风险，印度的担忧和指责是合情合理的。葵扬仲指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军队外访情况，他们有各种办法让远望号官员带各种私货回中共，包括斐济禁运的檀香木、海龟壳、珍珠、海参等。中共军官公开向当地华人称，因为中共海军无权查军事船只，只要不是毒品和军火都可以帮助运回中国。2019年，澳洲新闻网站亦曾经报道，当时访问澳洲的中共海军在离开悉尼港的前一日，被拍到军人将一箱箱的婴儿奶粉、面膜等商品运上军舰。澳洲婴儿奶粉在过去10年大受中共人欢迎，起因是中共自家奶粉曾爆发毒奶粉事件。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鉴于近来北韩发射导弹的数量增加，日本政府已经编制了一份恢复防空疏散演习的计划。此举是为了应对北韩今年以来频繁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与地方当局合作，4年来首次恢复演习。报道称，防空疏散演习将在9月下旬至明年1月下旬在日本8个县的10个城市举行，包括北海道和冲绳。这些演习将在假设敌方发射了足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举行。演习期间，日本政府将通过公共无线系统和其他方式向居民传达信息。当局将检查程序，让居民疏散到坚固的建筑物或地下避难所。自2017年以来，日本类似的演习已经在29个地区进行过，当时北韩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但在2018年6月美朝首脑举行峰会后，日本政府以安全形势改善为由暂停了演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